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空中迎来了一位非常不一样的嘉宾。在介绍他之前呢，我其实还想小卖一个关子，不过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正在连线韩国首尔，在我们空中做客的是韩国 TBS 华语节目总监韩道润先生。Hello， 韩先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晶晶好。
我很难以置信，我现在是在连线韩国首尔吗？
对啊，这里是韩国首尔。大家好，我是韩国 TBS EFM 电台的华语节目监制韩道润。
你确定你没有兼主持人吗？
没有啊。
中文讲得好棒哦，也许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会说奇了个怪了，我怎么会跟人家一个中国人说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呢？韩道润先生，虽然你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可是我想问一下你的真实身份是您哪里的人呢？
我是首尔人。
土生土长的首尔人吗？
对，是的，后期学了中文。
很棒很棒。我听说哈，就我这边的这个小道消息哈，其实韩先生的中文呢只有学几年啊就可以讲得这么的没有口音啊，高材生啊，真的是给他点十万个赞哈。好，说到这里呢，我很难相信他真的是会讲韩文的。您能用韩文介绍一下自己吗？
네청취자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여기는소리입니다。
我基本相信了你是韩国人哈。我可能等一下会时不时的问说，哎，这韩文怎么讲？好，
好的，好的。
哎，所以呢，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我们在洛杉矶的空中连线韩国首尔 TBS 华语节目的总监韩道润来到空中。可能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哎，为什么我们突然间会有这样的一个连线呢？因为呢，我们1300的节目呢，可以在韩国 TBS 华语电台收听到了，是这样子的吗，韩先生？
是的，每周四的晚上，就是11点，我们将播出《王牌驾到》节目。
哇，我好激动啊！是那个晶晶主持的吗？
对，是的。
真巧，
我们也很荣幸。
啊，我真的非常的荣幸啊！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们洛杉矶的这样的一档中文节目能够做就是落地韩国首尔的空中啊，所以我也是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啊，然后来啊，非常的感谢您。我首先想问一下，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TBS 这个 EFM 这个电台？
好的，TBS 是首尔特别是出资的这个公营媒体财团，那公司位于首尔特别是马浦区上岩洞的数码媒体城。那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会有一些人对我们台的这个名称很好奇哈，TBS 这个英文缩写是什么意思？那 TBS 是这个之前是英文缩写，就是 Traffic Broadcasting System， 它的缩写。那不难理解 TBS 是交通电台吗？
对呀，
可能会有人这样问。
是，
对，
难道不是？
但我想不是，但我想讲一下一小节历史哈。那最初开播的当时呢，首尔特别是直属部门，正式名称是首尔特别是交通广播，当时是市营电台。因为1970年代呢，这个中期开始，这个首尔市人口剧增，然后自驾车的这个普及率上升，然后道路交通拥堵，这个是成了整个这个城市的大的问题。然后1980年代中期以后呢，变得非常严重。特别是经历1986年汉城亚运会，还有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呢，这个他们可能意识到要提高城市形象哈，产生了这个交通信息广播的需求。所以呢，首尔市和首尔市警察局呢共同创办了交通电台，这样1990年6月就诞生了 TBS 交通电台。但是呢，后来进入2000年代，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呢，TBS 在2005年开播有线电视频道，还有2008年开播我们外语条广播 EFM， 随后呢2010年 EFM 频率上开播了华语节目。那之后呢， TBS 为了这个保障媒体的中立，还有扩大内容的多元化，2020年2月17日从首尔市独立，现在转为财团法人，目前是首尔特别是出资公共机构之一。
哇，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TBS 也已经算是一个90后啊，也30多年
的
历史了。然后成立了这个华语的频道也有了十几年了。 是吧？
对，是的，他、
哦、
今年是十年，
今年是十年，哇，华语节目开播十年，好了不起啊！嗯，
对，所以 EFM 现在目前呢，每天开播的是英文节目20个小时，然后华语节目4个小时。那这样一听，华语节目播出时间很短。
对的，
但是呢，
嗯，
对，像不像美国，就是一整天能播中文，但是呢，
嗯，
在韩国电台是运营的是许可制，
哦，
那什么叫许可制呢？
嗯，
因为许可制的话，政府主导的，他比如说腾出一个频率、嗯、啊，我们在这个频率上要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嗯，
然后呢，就是公共机构了，或者是民间的这些企业呢，会、
嗯。
参与公投，后来就确定这个频率的用途、
嗯、
所以呢它不像就是美国一样、哦、我们想办一个华语电台它就可以办得到的、嗯
嗯、很严格，
但是呢、
嗯、
对，所以呢、在韩国几乎是听不到外语电台，但是呢现在华语、
嗯、
这个有华语节目的电台有3家，但是呢、
嗯
首都圈只有我们一家，而且我们在全韩播出华语节目的时长是最长的。
首都圈的意思是指首尔吗？
对，首尔、京畿、仁川还有江原的一部分。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播出的这个频道是韩国最时髦的这个区域的人民在听
的。是
的、哦、
是的。
啊、哦、嗯，所以 EFM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 FM 的电台，它在 FM 的频道上。
对，是的。
嗯，那网络上能听得到吗？
网络上也能听得到，现在 YouTube 也能听得到。
而且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其实呢1300呢也有跟 EFM 做节目的置换，我们也会在1300的电台呢听到 TBS EFM 的精彩节目，叫做悦动首尔。嗯，暂定的时间呢、我们现在暂定的时间呢是在周末哈，周六下午2点到3点，具体呢大家可以关注锁定1300，我们会在我们的电台在空中呢跟大家隆重预告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又是讲什么的呢？一讲到韩国的音乐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喜欢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再请韩先生来跟我们先抢先预告一下悦动首尔是一个怎样的节目，又由谁来主持。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是韩国 TBS 华语节目监制韩道润先生，再次欢迎您来到空中，韩先生。
大家好，主播好。
真的很难相信呢，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 local 的韩国人，他居然讲着一口这么流利的中文，让我有点错乱了，真的很错乱啊，韩先生，我还是很难相信。你能不能再讲一段韩文让我相信一下？随便讲一段话。我现在还是在半信半疑之中啊，但是我觉得你讲的韩文好像真的就是韩文了。刚刚其实我们聊到说，在韩国其实呢，这个少语种的或者是外语的电台啊是很少的，而在这个频道里面呢 ，EFM 能够有。每天有4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已经算是最厉害的了哈。那我就很好奇了，请问那这4个小时都有什么样的中文电台的节目呢？
那内容上呢，这个 EFM 主要是向国内外居住的这个外国人提供韩国文化还有语言教育、
嗯、
还有生活信息。
嗯，
而且就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首都圈，它是作为一个外语应急广播、
嗯，
所以呢发生灾难时向外国人第一时间提供一些可靠的信息、
嗯、
所以说就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大概做了2年的一个应急广播。对，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一点、
嗯、
今天发生了多少人患者，然后现在就是感染人数大概有多少、
嗯、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到哪些方面的就是预防措施等等、
嗯、
是内容。
但所以大部分是以资讯为主。
对，还有一些娱乐节目，就比如说现在 AM1300 将要播出的是那个悦动首尔嘛。 那些东西偶尔试一下。K-pop， 对 K-pop 的一个节目，他主持人是 Dreamcatcher 的成员韩东，韩东是中国籍的一个成员，但是他的韩语也很厉害。
哇，好厉害！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女团的成员。
是的，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些我们台的听众呢，一半是韩国人，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因为外语节目为什么一半是韩国人？而且韩国人的这些参与率相当高。因为是一半的这些人，大多都是学习外语的韩国人，因为他们第一语言可能学的是第一外语是英文，但是第二外语现在学中文的人比较多嘛，所以就是韩国人参与率比较高。所以呢，节目当中，大家可能以后听《悦动首尔》也好，就是我们台的节目的时候呢，就不难发现主持人混用这个韩语的比例相当的高。
哇，你是说我们在洛杉矶听的时候要用猜的吗？有的时候，
但是他会去翻译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既听到了最新的这个韩文歌曲，然后又可以在里边学习一些韩文？
是的。
哇，
应该韩语，我觉得呢，韩语中级以上的朋友呢，应该可能韩语能力会提高的。
还中级以上，那个初级怎么办？
初级呢，需要听我们的初级节目了。
哦，你们真的还有初级节目吗？
对，有的。
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悦动首尔的主持人，这个年龄层在哪个范围之内啊？
年龄层一般是，18岁、17岁以上，然后是30岁以下是居多的。
哇，很年轻哎，都是这么年轻的主持人，那应该非常的活泼了，我相信这个节目。
是的。
通常你们的收听人群的年纪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跨度？
这个年纪跨度很大的。
哦，真的吗？就是从小到老都有那种？
对，都有的。所以我们有一些节目是，大概是30岁以上、40岁以上的人群喜欢听的。但是呢，就是说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呢，就是几乎不会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是我们比较烦恼的一个部分。
你是说40岁以上的不会参与吗？还是说到40岁就开始不太参与了？
40岁以上了，就年轻人的话喜欢参与了，但是这些40岁以上的朋友呢，他们只是会听，不会参与的。
我怀疑你是个90后还是00后呢？
我吗？
对，
我是80后。
哦，你是80后。哎，你是80后，你应该也是接近四字头的人了。这个四字以上的就觉得不是个老人呐。
已经四字了。对。
哎，你这么快就暴露年纪了，还是很年轻了。听这个声音，相当的年轻了。嗯，是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跟1300相比哦 ，EFM 收听的人群的年纪，可能比我们1300的还是要再年轻化一点点。
我们是00后也比较多。
哦，你们00后也收听比较多。哎，那这些00后，我想请问一下是中国来的留学生那种呢，或者是来这边读书的？
有很多是一个学生，就是留学生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节目在中国大陆也播过，当时呢，就发现很多高中生，就是马上要考这些，就是考大学的这些朋友呢，也在听。所以说那时候发现，哦，我们节目原来听的年龄层这么低。
那说明你们的节目非常的年轻化呀，所以才能够吸收到这么多的年轻人。
可能是主持人当中都些就是有一些是爱豆明星嘛，所以他们是追明星的。对，
有可能明星效应啊，果然还是非常的好用啊。好，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呢，继续来跟韩先生来聊聊在韩国的中国人。其实我自己都很好奇啊，到底在韩国有多少的中国人呢？哎，还有一些韩流的文化现象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王牌驾到。
안녕하세요친친입니다，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王牌驾到首尔篇。
안녕하세요한도윤입니다여기는 TBS 입니다。
哇，这次我真的相信你是韩国人了。
谢谢谢谢。
你的韩道润韩文怎么讲啊？你讲慢一点，我们大家来学一学。
韩도윤입니다。韩도윤。
韩도윤。
韩도윤。
你的那个윤有还蛮难发音的윤。
是的。
哦，这是有点像那个云那个音。
对对对。
就有点像广东话的윤。广东话是
啊，是是是是。
哦，你还会讲广东话啊？
不是，之前就是听到香港人讲过这一个部分。
哦，是啊，好，我是觉得，其实我以前在学韩文的时候呢，我觉得韩文是有一些音啊，是中文里面没有的，日还是日？对，那是怎么发来着？
比如说，就是丸子，就是蛋，我们说鸡蛋蛋
是，
韩文是二，但是这个二这个发音，这个发音呢，就是。比较难，因为外国人觉得啊，这个舌头不知道放怎么放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又不是日，又不是日，但是我到底日到哪个位置呢？
二，对，这个很难的。
希望大家在听了。EFM 来洛杉矶300播的这个悦动首尔之后呢，能够有飞跃性的进展。好，是我们接下来来跟韩道润来聊一聊啊，就是在韩国的中国人。其实我之前在疫情前了，印象中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不是18年，就是19年的时候，我曾经跟着我们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的电视台的三多 TV 的团去到过首尔。然后呢，就是非常短暂的只住了一两天啊，就是非常蜻蜓点水的到此一日游啊。当然我们的那个车上的导游也是他会讲中文的，好像是朝鲜族的吧还是什么的，所以当时就非常的好奇啊，就是比如说在韩国有多少的中国人，有多少这些华侨。哎，韩先生可别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据法务部的统计数据呢，我专门查了，昨天就是2023年2月份为止，就是滞留外国人有216万名，其中就是84万名是中国人，然后常住外国人有120万名，按比例来讲的话，大概10名当中，大概有3-4个人是外国人，中国人，那大概。60%以上人口分布在这个首都圈，首尔是现在，我估算就是昨天我调查的一些数据呢，它不是很明确，但是呢，我估算大概是12万人。至于这个华侨或者是这个华人，我目前真的没有查到真的确切的统计数据哈，因为很多人已经就是加入到韩国国籍，然后就是到了二代三代之后呢，是慢慢就是同化了。所以就是查不到他们的正确数据，但是呢看到一些资料呢，全国大概有就是华侨之前是中国籍的祖先在中国的那些人，还有一些后来就加入国籍的人，就包括在内，大概是20到30万人。所以呢要说这个华侨历史呢，就是它比较很长，但是呢有这么一个特征，韩国它的华侨呢就是有两个阶段，就是92年韩国和中国建交之前呢，来韩国的那一代人叫老华侨，然后韩国和这中国建交后呢，后来的那些人是叫新华侨，因为建交之前，这个来韩国的老华侨大多是持有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嘛，
哦，
对，所以呢，他们为什么是当时来到韩国呢？那华侨第一次来韩国的是1882年，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些政变，所以呢就是当时清军派驻这个首尔，就是所以当时就是来了一批华人。那后来呢就是1937年中日战争和这个国共内战之后呢，居住在山东的中国人为了躲避这个战争，大幅移居到仁川。然后日本殖民末期的1943年，华侨人数曾经是超过了8万人。那特别是这个解放后呢，韩国的政治比较混乱的时期呢，华侨来说是一个鼎盛时期。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华侨商人比较多，就是1946年韩国的总进口额当中 82% 是华侨商人提供的物资。但是呢，韩国战争爆发之后呢，华侨人数迅速减少，而且这个随着韩国和中国大陆的外交中断，然后外汇交易、贸易等方面，就是当时政府一些做了一些限制措施，所以呢，当时居住的这些华侨就是对这些差别化政策呢比较反感，然后就是很多离开了韩国。但是92年韩中建交以后呢，韩国华侨社会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主要是从事这个餐饮业的华侨，因为当时是放宽了限制嘛，然后就是改行做的这些贸易啊，然后旅游呀，就这些很多方面的工作。但是呢，现在韩国社会里头呢，这个所谓的华侨，他们大部分都就指的是老华侨。新华侨大多人只会说是中国人，你不会说是你是华侨吗？不会这样问。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到的就是韩流文化这个话题。我相信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不陌生啊，韩流，韩流啊，这个从歌曲到电视剧里的欧巴
对，
然后呢，包括这几年电影还也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啊，《寄生虫》，然后还有韩星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举动嘛，都备受大家的关注，包括这个韩国的食物，韩国的护肤品。我还跟韩医生开玩笑，我就说我没不敷韩国的面膜可能很难出门哈，就我。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韩流或者是韩流的文化是有影响世界的文化，是吗？您自己怎么看待？
对，其实呢，我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呢，其实直到几年前我们这个聊韩流的时候呢，就说就是在韩国的一些就是韩国人他们觉得呢，就说那是不是媒体的炒作呢？还有就是什么夸大其词啊，还是一些大做文章，那因为宣传嘛，所以在国外比较红，但是体感不到就是真的火吗？当时觉得我们的文化不是韩国文化，也不是什么主流的文化，为什么人家喜欢我们的文化呢？
为什么会喜欢 Blackpink？
对，当时都有这样的怀疑。但是呢，就是过去一年两年这个疫情这个时期呢，韩国文化的影响力真的是大幅提高了。现在大家就慢慢感受到，就是不光是拿一些奖项好，就是这个作品很好，就是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感到人家特别喜欢韩国文化，不是说就是口头话，真的是喜欢韩国文化。而且呢，我们在媒体一线的人感受到呢，不仅是明星，就是连这个内容制作团队的身价也涨了很多。就他们特别忙，就是据说他们说好，外国一些投资商呢，就是提出来一些要求，只要是韩国团队，那就 OK 了。所以现在我们这边也是非常缺人的，
缺人做什么内容吗？
对，不光是明星，还有制作团队，各个领域都觉得是他们现在国外的需求特别高，所以呢，还要等待，需要等待一些时间，不像以前了。
哇，还要等是不是？不是说你给钱马上出东西了，因为人手也很紧张。哇，不过确实，比如说像美国的 Netflix， 因为我是很常看韩剧啊，我最近这半年可能因为比较忙，就看的不那么多。这前几年疫情的时候，我刷刷刷不知道看了多少部，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在家也比较闲。像是这几年特别有代表性的《鱿鱼游戏》，还有。
对，
热播中的宋慧乔的《黑暗荣耀》，哇，
对对，都是比较有名的，
尤其那个鱿鱼游戏，你会不会自己都难以想象，怎么会红成这个样子 ？Halloween 每个人都在穿一样的那个衣服，
对呀、对呀，我们当时在办公室里头都会讲，我们没有穿，他们怎么会都穿出来？怎么这么
你们自己反倒没有？就我发现外面其他国家的人更加买单，是不是更捧场？
对，是的，是的。
我们来聊聊韩国人对美国文化的认识，好不好？
好的。 那现在跟美国、韩国和美国建交的话，去年是140周年，那今年是141周年哈。那这个去年的时候呢，一些韩国这些民调机构呢实施了一些调查，那调查结果发现呢，就是一半以上的国民对美国有好感，就是特别是男性比女性更喜欢美国。然后在细分领域呢，对美国产品还有文化内容、美国人、美国企业好感程度进行调查哈，结果显示呢，对美国产品的文化内容，美国人的好感度高于美国整体形象。对，特别喜欢就是，所以说呢，就说哎，你喜欢美国的哪个明星？这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提问了，因为喜欢有很多很
因为
多
都
的
喜
明星，
欢是，
对，都喜欢。但是呢，其中一名就是很值得就是提出来的是这个汤姆·克鲁斯，因
哦
为
，Tom
他
Cruise，
在1994年为了宣传电影这个《吸血鬼》的采访。访问韩国之后呢，去年宣传这个他的
壮志
壮
凌
志
云
凌
Top
云
Gun，
二，对
第二季，
对，第二集嘛。然后当时是已经访问了10次，但是呢，这个汤姆每次就是访问的时候呢，看自己来的这些现场粉丝，为他们做出了一些很多的，就是给服务一些温馨的，就是
交流吗？
交流，对，就是至少1个小时以上，据说是啊，所以就是韩国人特别喜欢，不管是老还是少，是韩国是在韩国被称是亲切的汤姆叔叔，而且呢，对，2013年作为好莱坞的演员，首次被认为是釜山市的美女市民。
在韩国有哪些中国国内的明星人气特别高的？
这个以前限韩令之前呢，就是因为有很多韩国明星去中国上节目嘛，所以大家就是比较关心中国的节目。但是近期的话，基本上没有人提及就是中国的那些内容或是艺人，就是中国大陆的。但是中国艺人当中，近期是这个汤唯，
汤唯，
汤
汤
唯，
唯，
对，
她嫁了一个韩国导演老公，不是吗？
对，
他
所
们
以
还
大家
在
都
婚姻
知
当
道。
中吗？韩国
对，
有没
是
有
的，
讲？还在哦，
是
好。
的，而且去年这个拍了电影嘛，《分手的决心》上映之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人演得这么厉害，这么好，而且当时他讲的韩语其实不是很好，但是呢，就是表达出来当时那种就是在韩国的一些中国人的心情，就是能够表达出来，就是说哦，韩语虽然是不好，而且他工作的内容呢，就觉得不是那么好，但是呢，能体现出当时这边就是在这边的华人的一些心情，所以就觉得很有感染力。然后他台词里头的就说有那种终于我怎么样了，是吧？亲的这个语句呢，就是平常韩国人在口语当中是不怎么使用的一个单词，但是呢，因为他讲出来之后，就是有一些笑星把它模仿，就是在节目里体现出来。所以后来呢，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聊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单词，把亲脸怎么样的。近期的话，韩国人喜欢的是汤唯。
另外一个，我就想问你一下了，像因为汤唯她嫁的是一个韩国导演嘛，所以她是韩国媳妇儿。那另外有一
对。
位来自台湾的大 S，她也是嫁给了她的这个具俊
哦，对。
晔哈，对，
对对对，
大
这
S
个
跟
比
具
较
俊，
火，
这也很火
对，之
吗？
前有
在韩
听，
国？
对，之前大爆新闻，我们也惊讶了，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突然间，但是
是，
呢，
尤
后
其。
来，
口水，前阵子口水战得好汹涌啊！我很想知道韩国媒体究竟是站哪一边，韩国媒体怎么看这件事情？
韩国媒体的话不会大做文章的，一般这样的新闻，
如此含
因为。
蓄吗？
对呀，对呀，但是他新闻里头会讲出来啊，这是一个就是很厉害、很了不起的一个爱情。他们都说啊，怎么会？因为没有人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
就是我手机没变，然后你打给我，我依然在那边吗？
对呀，对呀，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他们觉得啊， 就是很离谱的一个事情，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然后之前他上一个综艺节目嘛，然后就是综艺节目里头他们都讲出来说，真的是这样吗？不是，你不是捏造的故事
吗？
他说对，这是真的。然后大家说哇，这是真的爱情。
哎，不好意思，我刚刚的笑 不代表本台任何立场。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鞠婧祎在韩国的人气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还当红吗？还是或者
如果他就是出专辑的话应该会很红，但是他现在去台湾，我记得是他在韩国现在没有什么节目了。
哇，那他真的是为了爱情还就搬去台湾了？
对，
祝福他们。哎，最近奥斯卡杨紫琼有获这个影后，也是首位啊、哦、获得影后的亚裔女性。她在韩国的人气怎么样？
对，最近杨紫琼呢，她这个就是新闻特别多，而且电视节目里头就是介绍她的这个电影，她的过去历史了，还有什么电影作品了，这些节目比较多。就是因为韩国人本身就是。他认识他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像成龙一样嘛，就是过去的、
嗯、
对过去80、90年代的那些就是港台明星，那韩国人也熟悉，然后就是说那些港台明星他们也觉得啊，这是我的过去童年的一个记忆，所以他得到奖的时候、
嗯、
他们觉得啊，太就是很祝福他，
太棒了。好，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我相信其实我们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都觉得哎呀好奇妙，我们其实常常在电视里边看到韩国，看到他们的这个 fashion 还有护肤品，然后韩国美食。 oh by the way 我真的很喜欢吃 kimchi。 对，下次去首尔你可以带我去吃那个最好吃的 kimchi 吗？
可以，完全没问题。
耶、yeah! 也希望呢我们这个洛杉矶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去到韩国，去到首尔，去那边玩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忘记1300呢将播放韩国 TBS EFM 所制作的音乐节目悦动首尔，请大家持续关注。同样如果呢您家里有亲朋好友呢住在韩国首尔，不要忘记收听在 TBS EFM 所播出的王牌驾到。好，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韩道润先生，谢谢。
好，谢谢여러분들저희 TBS EFM 많은관심주시고요，한국에도많이놀러오세요，감사합니다。那希望很多朋友关注我们 TBS EFM 的节目，然后来韩国玩哦，谢谢。
好的，我们韩国见哦，拜拜。
拜拜。
当天空突然断了，曾刮起了风，当你不再等一个人在雨中，在下雨后你都想要抬起头数数颜色，看看缺了到的那一个，我问雨后太阳呢，你说可能太忙了，天天开工按时按钟就当放假了，所以我不愿偷偷把你时间都占了，还记得你说过的都是假的，我分不清对错，当天空突然断了，曾刮起了风，当你不再等一个人在雨中，却突然想起为你撑过伞的人，相拥在路口却为水的鱼还能回到达海吗？ 起了风，当你不再等一个人在雨中，却突然想起为你撑过伞的人，相拥在路口只为了彩虹。能不能帮我听听他的心里话，别再装哑巴，别让伤口放大。能不能帮我偷走他的幸福啊，离开谁的雨还能回到达。当天空突然断了，曾刮起了风，当你不再等一个人在雨中，却突然想起为你撑过伞的人，相拥在路口只为了